教会是神的家，
基督是教会的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2000多年，神在工作，复兴之火一直燃烧。
良友圣经学院周广亮牧师主讲。教会复兴运动。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是第二课，我们来看旧约的复兴，用中览的方式看一下旧约圣经讲到神的子民怎么样被神的话语或者是主所使用的领袖仆人提醒产生复兴。那么这30分钟呢，我们仍然以祷告的心来学习。当我们谈到复兴的对象啊，一定是指神的子民，或者今天来说是教会基督徒，因为唯有他们是有属灵生命的人。这一群属神的子民，过去曾经有生命力，有信仰，有活力，与不信主的人有信仰上的不同，本质上的不同。但是呢，后来因着种种的原因，灵命枯干，个人与神的关系疏远，无论是言语行为，信仰的内涵都进入一种停顿的状态。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说复兴必须要来临。那么在旧约圣经呢，我们看到神的子民经历过一段时间以后，要复兴来临的时候呢，他们就重新按照上一堂课我们所讲的，有了生命力，或者是复苏，或者是灵命更新。那我们就看旧约圣经其中7处这样经文的记载。当然整本旧约圣经有关上堂课我们所讲的复兴的定义的情况远远比这7处更多。首先第一处呢，是出埃及记32章到34章。出埃及记32章到34章，这里呢是由摩西带动的复兴，摩西带动的复兴。第二处呢是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由先知撒母耳带动的复兴。第三处呢是列王记上十八章，由先知以利亚他所带动的大复兴。第四处呢是历代志下29章到31章，这一段历史呢是讲到西西家王他带动的宗教改革和复兴。第五处呢，我们看的是以西结书37章第1节到14节，是先知以西结看到的一个复兴的意象，复兴的应许。第五处呢，这是第五处。第六处呢是约珥书2章28节到32节所讲到的末日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一段的预言。那么在这之间呢，第七处我们要看的是尼希米记第八章，严格讲呢是尼希米记第8章一直到第10章，由政治领袖尼希米所带动的，配合了文士以斯拉他带动的属灵复兴。在第八章这里呢，主要的人物就是文士以斯拉了。在这七方面我们简单的提一提之后呢，我们回到第七尼希米第8章到第10章这一段的复兴，我们看看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讲这七处的经文还有讲到复兴呢， 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上一堂课我们提过的，教会或者是属神的儿女，他们冷淡一段时期以后，恢复与神关系的密切关系的火热或者生命力的活力，那么结果呢，是对不信主的人带来悔改归主，对我们信主的人呢，是奉献自己侍奉。那么在旧约圣经就是七处的经文呢，我们也都看到那个关系的冷淡呢，通常有一个最基本的表达，那就是罪恶、罪过跟罪恶。这也是为什么教会复兴或者教会复兴运动呢，是人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可以读圣经，我们可以讲解圣经，但是人自己痛悔罪恶，对所犯的罪，对于心思意念的那种邪恶跟误会呢，这一个指责，这一个动工，这一个感动呢，只有神自己能够做，圣灵动工，人才会看到自己的罪，并且感受这个罪的可怕，这个罪的误会。所有的复兴都跟认罪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人跟神关系的疏远呢，常常是因为罪的缘故。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祷告神不垂听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心里面注重罪孽。那这第二课呢，我们从旧约圣经来看复兴，连续下去呢，第三课跟第四课呢，我们从新约圣经来看复兴。因此我觉得不单单是上课或者分享一些讲义的内容，圣经的信息，而且从第五课开始，我们要连续的几堂课来看在历史里面神所重用的奋兴布道家，从西方的代表开始到我们中国的奋兴布道家，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的特色。其实这一直看下来呢，在近代教会时教会复兴奋兴历史里面呢，都有这样的特色。所以我们说要圣灵动工，我们也努力，毕竟教会的侍奉是神的灵自己的工作，我们人呢是要谦卑下来，用寻求神的心来谦卑的仰望他，来走在神所设定的他的心意的这个道路当中。好，那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我们要看的第一处的出埃及记这个旧约的复兴呢，他的罪过是什么呢？这段经文是讲到摩西带领着他的帮手约书亚到西乃山，有四十天之久，领受神所赐下来的法版，我们说十条诫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色列人因为好久没有看到摩西，便放肆，便向摩西的哥哥亚伦建议来另设神像，也就是铸造金牛犊。那这一件事情就惹神的烈怒。经文讲到摩西拿着法版还没有下到这个以色列人扎营的地方的时候呢，听到民众的声音，约书亚以为是打仗的声音，但是摩西说不是，是跳舞歌唱的声音。当他们接近了以色列老百姓的这个帐幕的时候呢，看到的是误会、邪恶、拜金牛犊。那摩西便发烈怒，在那里当场摔碎了耶和华的法版。经文里面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三十二章二十五节，摩西见百姓放肆，百姓放肆，放肆这两个字呢，对我们是一个很严肃的提醒。后面括弧说，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接下来 摩西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召集利未的子孙到他那里，然后呢，在他们中间做出一个挑战，那就是属神的要站到他这边来。那就在那天，利未支派杀了3000以色列百姓。接下去的33章跟34章，我们看到摩西带以色列人悔改自洁，向耶和华求恩典求赦免，于是神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神，于是呢再次赐下法版，并且与以色列人立约。出埃及记32章到34章，我们说是在这个旧约历史里面第一次的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对付罪啊，而悔改过来，从过犯当中重新更新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复兴的历史。第二处的经文呢，我们看进入这个王国时期的之前，就是撒母耳记上有先知撒母耳，其实他也是士师，他所带领的复兴。第七章很简单，撒母耳就是呼吁以色列老百姓除掉偶像，单单侍奉耶和华，而他们也真的这样做了。这当然是由于撒母耳的领导，神所使用的这位仆人。那么就在那里呢，撒母耳立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而且给这个石头起了一个很著名的名字，那就是以便以谢，意思是讲到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撒母耳他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第七章的16节又说，他每年巡行到波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撒母耳所带动的复兴。第三处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在这个儿童主日学或者少年查经的这样的课程里面呢，都讲的以利亚先知，他在加密山跟巴利先知有属灵的对抗，让以色列老百姓在不冷不热迷迷糊糊当中认定到底谁是真神上帝。列王记上18章的背景是，当时有旱灾3年多，加上政治上有压迫，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迫害耶和华的先知，在那个非常不利的情况，对于先知以利亚来说呢，他靠着神的能力做了一次属灵征战的得胜，证明了耶和华是神。但是正在这个属灵征战的高峰得胜之后呢，他自己的情绪又跌到低谷，他认为是自己独立的在那里奋斗，可是神却告诉他说，保守了有7000个没有向巴利屈膝跪拜假神的耶和华的先知。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大有能力的先知，也被称为火的先知以利亚，他在列王记上18章带动了一次复兴。再就是第四处，历代志下29章到31章，西西家王的复兴。南国犹大有相当多的王呢，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其中的代表就是西西家王。他带领以色列的复兴那个过程是怎样呢？请你打开历代志下，我们很快的概略的把大意做一个掌握。首先呢，他是让这个利未人 或者是处理圣殿工作的这个有关的人士呢，修理圣殿。他是25岁登基，很年轻，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怎么样看为正的事呢？29:3以下就是很清楚的描述。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然后下面的四个字说重新修理，他就召聚祭司和利未人去修理圣殿，一步一步的，首先叫他们洁净自己，然后呢也洁净这个列祖侍奉的神的殿，从当中除去污秽之物。好了，经文我们看到呢，他们是非常勤劳的，而西西家王他是表达的也是他心中的感动。第十节说，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我的众子啊，现在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与他烧香。那么后面的经文，无论是你看15节或者是17节，都看到这些立位子孙祭司呢，他们同心合意的，而且蛮有效率的去洁净圣殿，用了多久的时间呢？8天的功夫洁净了耶和华的殿。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包括了29:36又讲这事办的甚速，是非常有效率非常勤快的去处理耶和华殿的洁净的问题，并且献上赎罪祭。跟着呢，就带领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到耶路撒冷来守逾越节，这也是历史性的。那么你看第30:12，历代志下30:12那里说，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王与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同心合意的来工作，就这样除掉偶像，而且重新恢复了献祭的宗教的礼仪，还有献上十分之一的这个条例等等。那整个的情况描写的非常的详细，这是历代志下29:31西西家王带动的复兴。
耶利米哀歌5:21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
跟着第五处呢，就是以西结书37所讲的先知以西结所带动的复兴。那这段经文呢是异象，以西结先知他看到什么异象呢？如果你看以西结书前面呢，他不断的讲到在外邦他看到家乡耶和华圣殿里面污秽的情况，侍奉神的人在圣殿里面隐藏的地方暗暗的敬拜假神跟各种误会的事情，读起来一步一步呢令人心里面惊怕。但是这样的误会呢发生在耶和华的圣殿当中，是一种绝望的情况。一直来到了37，他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异象，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变满了什么呢？变满了骸骨，这是37:1所讲的。然后呢又说，他是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就在这样的时候呢，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 以西结先知听到这个话，他的回答非常有智慧，非常好。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然后神就叫他向着这些骸骨发预言，叫这个枯干的骸骨听耶和华的话，因为神应许说这些骸骨必定会有气息，而且要活过来，使他们长肉，那能够活过来，这样呢先知就知道谁是耶和华了。以西结先知听了这样的话呢，他就照做了。37章第7节，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声音，有地震，鼓与鼓互相联络，我观看等等呢，他发现整个的意象的结果呢，他照着做以后呢，这些枯干的骸骨活了过来，站立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失去指望的以色列民当中，有了新的盼望。所以你看第14节那里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这是先知以西结所看到的复兴的意象，带来盼望，在死亡的枯干当中带来了盼望。第6处呢，是约珥先知所讲的这个复兴的意象。这个意象呢，约珥书2章28节到32节来到教会经历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呢，彼得就引用了这一段话，在使徒行传2章16节一直到20节和21节那里。换句话讲呢，约珥书2章的预言来到教会的时代，圣灵降临便应验了。也因此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神的灵大大的做工，教会被建立，福音广传，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传到当时的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第7处是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8章。接下来的这6分钟的时间，我们来集中探讨尼希米记第8章的复兴。这章有一个主要的主题，那就是整个的复兴以神的话语做中心，神的话带来复兴。地点呢是在水门前，所以也叫水门前的复兴。我很快的将背景讲一讲。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去，后来得到释放，回到巴勒斯坦地。可是呢，他们归回犹大地已经几十年，圣殿呢是建好了，城墙却乱七八糟，以色列民呢仍然对神冷淡，不关心耶和华的事。城墙被毁，城门被烧，没有人带动重新修建的工作。神感动了尼希米，他在波斯帝国做官，心中常常祷告，听到家乡圣殿这个城墙圣城这样的光景呢，尼希米记第1章就讲他流泪祷告，禁食祷告，结果呢神就开路，他回去，很奇妙的带领着回去建这个圣城的人呢，只花了52天的时间将耶路撒冷城墙修好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尼希米不但是一个政治领袖，更是一个属灵的蛮有灵性的领袖。读尼希米记这10几章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祷告的文字，有的呢是很短很短的祷告，除了1章第4节以下的很长的祷告开始之外呢，2章的4节、4章9节、5章19节、6章14节、9章4节，9章4节当然是这些领袖们的祷告，那么最后1章13章的14节、22节、29节还有31节 都记载了祷告的文字。我们说尼希米带动的复兴呢，是由文士以斯拉，也是宗教领袖以斯拉参与在当中。从八章一节到十二节读一遍的话呢，你会发现他们对神的律法、神的话语那个重视的程度。结果呢有四点。八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他们就遵守了神的律法来守祝棚节。然后几乎是整章的第九章呢，以色列百姓禁食认罪。我建议你花点时间把这一章读一读。然后九章的三十八节立约签名，简单讲就是真的认真的去遵守耶和华的话。第十章我们看到他们立定支援圣殿的一些条例，这是尼希米第八章所带来的复兴的结果。在这里我们有几点是可以学习的态度。第一，八章一节看到他们请文士以斯拉来宣读律法，请代表他们有一个主动自发渴慕神话语的心。第二，八章三节说他们侧耳耳听，代表他们专心聆听神的话语。八章十三节也讲到这一点，这是今天教会要重新复兴的时候呢要注意的。第三，他们认定耶和华的话是最有权威、最有能力的。第四，他们为神的话语付出代价。在第九章讲到他们认罪祷告的时候呢，九章三节说他们用一天的四分之一来念神的律法，而且是站着。最后我们看到八章五节那里说，以斯拉一展开律法书的时候，百姓就站立表示尊重，非常壮观的一种描述。整体来说，我们从尼希米记八章到十章看到的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当年是怎样的一种事件呢？那是以色列老百姓带着敬重神、敬拜神、称颂神、向神祷告，而且专心聆听神话语的这样的态度。弟兄姊妹，教会复兴运动第二课，我们用纵览的形式看了一些旧约的复兴。接下来求神帮助你借着这些话语再次眺望你侍奉主的心。好，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第二课我们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复兴的火焰正燃烧。